很高兴可以再次回到橘子家第一家哈，时间过得很快啊，应该是三年多前，刚好我的第二次 sabbatical 啊，那时候也在湾区哈，那个时候也是把橘子家当作我的家，在这边聚会，在这边学习。那么这次刚好因为有机会来到北美有一些的服事哈，那么我想说一定要回到橘子家跟大家再次的就团契。那么刚好今年就是改革运动500年了，那么所以因此那个全世界都在庆祝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马丁路德在1517年啊，那个不好意思，我们有个 PowerPoint 马丁路德在1517年啊 ，OK。1517年在10月31号，在这个威登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城堡的大教堂的门口，就定了这个95条的命题。一般的这个学者会说，这个可以是改革运动的那一个出发点。那么改革运动当中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我们信仰的这个传承，很多基督徒对这样的一个传承可能比较不熟悉啊，但是我们的信仰本身不是在一种真空状态的里面，乃是一个承袭的一个信仰。在改革运动当中里面，他们非常坚持我们的信仰本身不是靠着我们的德行，乃是靠着神的恩典。那这个称义本身的教导，就如同路德也好或者加武也好，他们所说的是针对教会所说的那个生死有关的那一个教义。那么在日内瓦的这个约翰加文所牧的教会的这个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纪念碑纪念碑本身让我们看到当时改革运动当中里面四位非常重要的改革家如果大家看这个这个所雕出来的这些人物本身在这个PowerPoint 上里面，我们看到说最左边的是那个 William Farrock， 他就是第一位在日内瓦带出这个改革的那位牧师。那中间呢位就是约翰加文，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加文本身可以说是整个日内瓦改革运动的那个领袖。接着就是下一位就是加文的左右手就是伯沙，伯沙本身也就是加文的承袭者那么他继承了加文在日内瓦的这个牧会的工作，同时伯沙本身也非常强调加文的那个所谓的预定的这个教导。再接着看到下一位就是约翰诺克斯，约翰诺克斯本身是一个苏格兰的一位传道人，也是约翰加文的好朋友他基本上是英国苏格兰的那个长老中的那位创始者。这四位我们知道说他们带动了这个可以说是对这个跨世纪跨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教的运动那刚才跟大家提到就是路德在1517年的这个10月31号刚好是万圣节那一天，路德本身就在这个威登堡的这个大教堂的门上就定了这个95条的命题。那这90条命题本身都是关乎当时候罗马教会的败坏当时候罗马教会本身他们在卖赎罪券，那么为什么需要卖赎罪券呢？因为当时候他们要新建这个圣彼得大教堂，教会本身没有钱，所以因此要找钱。一个找钱的方式就是透过卖赎罪券的方式来募款来找钱。那当时我们知道说其实赎罪券概念本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透过金钱透过德行本身换取就是在这个炼狱当中的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缩短在炼狱当中的时间，所以因此透过金钱的方式卖赎罪的方式本身可以缩短你自己或者别人或者家人的在炼狱里面的时间。在我们信仰当中里面我们比较没有谈到炼狱的部分，但在罗马教会里面他们会强调说这个世界是一个三层天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但有天有地，同时中间一个夹层就是这个炼狱在炼狱当中里面我们知道说所有的人他死以后不会马上到神那里去，他必须要经过炼狱本身把那些罪本身洗净之后才可以到神那里去。所以当时候在这个德国他们就在为了要造这个新的教堂，为了要找钱就卖这个赎罪券，路德本身就挑战 这个看法。路德本身觉得说，圣经上本身没有明显的教导关于这个赎罪券的这个买卖。那这个就是现在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哈，就是路德当时候把这个九十个命题钉在这个大教堂的门上哈，就带动了这个可以说是跨时代的那个改革的运动。那我们的信仰本身跟这个运动有绝对的关系哈，我们跟路德所讲的这个称义的这个教导有绝对的关系。那到底路德所说的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那今天早上要透过神的话语本身来跟大家学习，到底圣经上怎么谈因信称义。当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讲道之前，容许我跟大家多谈一下这所说的那个称义的义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称义的义本身，我们知道说是在讲神的性情，神是那位具有公正与慈爱的那位神。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跟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所说的义来做一个区别。在中国文化里面的义本身，我们知道说比较跟我们圣经上所讲的义是不太一样的。中国文化里面的义本身比较讲的是一种儒家所思想的那种行为的规范，一种的仁义，一种的义理，甚至强调人情世故的那种的情义跟义气。那弟兄姐妹，这样的义本身跟圣经上所说的义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不能把圣经上所说的义跟我们中国人所谈的义混在一起。圣经上所说的义本身是讲到上帝义为上帝的性情，也包括神的慈爱跟怜悯。那这个怜悯本身是那位坚定不爱的那个神所对我们的罪人的这个表达。所以神的义本身包括他的公正，包括他的这个慈爱。那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神就把他义归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这个称义本身其实在我们的中文里面也会让人有一些的误解。称义本身在中文里面，我们看到说其实比较是看到说是人在主动，神在被动。但称义本身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应该是人是被动的，神是主动的。当我们从被动式看角度来了解的时候，我们才会对这个称义本身有个正确的理解。我们是被称义 OK， 所以那个被称义的是主词，不是人，而是上帝，人乃是为受持。所以当我们被称义的时候，神的义就算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算本身如同我们等一下会进一步的跟大家来思想，这个算本身是被动式的，以及就是被算为义的意思，而有被当作的意思。就如同我们在谈话当中里面的口语，算你免费 OK 这样意思，就是说当作不用付这个账付的意思。所以因此当我们在理解这个称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那今天早上我们想透过保罗的教导来跟我们进一步的了解称义的这个意义是什么。今天早上跟大家来分享一节经文，就是来自于罗马书的第四章这边的第五节。这经文本身我觉得说是整本圣经里面最清楚谈到福音的这个经文，甚至可以说最伟大的一节福音有关的这个经文。很多说你看，我觉得说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最重要的一节表达福音的那一个经文，但是我个人觉得说其实这个经文超过他所表达的，超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教导我们的。这里保罗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义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了。那这个经文本身，如果你第一次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不太明白到底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当我们仔细反复的看的时候，就看到说这里保罗在教导们，就是在描绘神所称义的是哪些人啊，神是对哪些人称为义啊，就是神所接纳的人是哪些人。当我们仔细看这经文的时候，就发现到说神的价值观，神所称义的这群人是我们一般没有想象到的。神的价值观会颠覆你和我的价值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第一件事情，到底神是称哪些人为义呢？很明显的看到说在这里神是称那些罪人为义。大家再次看这个经文怎么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了。如果大家错过这个教导，不妨可以再参考一下罗马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六节所说的，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 七，为罪人死。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看到说，就耶稣是为罪人而死。那这个经文本身对我们来讲其实非常的震撼，这可以说是来自于圣经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一个宣告。神不称读经者为义，神也不称祷告者为义，神也不称那些奉献者为义，神也不称那些基督之家的会员们为义，神也不称浸信会的成员为义，或者是巡礼会也好，或者是这个圣公会也好，神都不称这些人为义，神乃是称那些这些罪人为义哈。那么神也不称那些大家做礼拜的人为义，不要因为我们做礼拜神就称我们为义，不是因为我们做礼拜的缘故神称我们为义，神称那些罪人为义。那到底什么是罪人呢？这里我们看到很清楚，神是称罪人为义，到底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很明显，罪人本身就是那些不像神的人。那么你们会说，在我安静的时候我会承认我们不像神。那神是那位全权之神，我们是非常软弱的、有限的。神是活在永恒里面，我们是活在时空的当中。神是那位全权之神，我们是软弱的。神是那位有智慧的神，我们是那位在智慧上非常有限的。所以在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知道说我们是非常不像神。但是弟兄姐妹，其实这个经文所教导我们的是超过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其实在这边罗马书保罗所说的其实更严重，罪人本身基本上就是以神为敌，他是反抗神的。就如同现在我们看圣经 OK， 不是看圣经，看电视哈，看电视我们看到说全世界都在反恐，反恐。那么反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能接受这恐怖分子的这个价值观，恐怖分子的那个所谓的他们的一个世界观。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当我们说我们是罪人，基本上我们是以神为敌。那在这里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说是，神说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说不是，神说是。神要我们活出一个纯这个清洁的生活，我们很多时候活在一个不清洁的生活。很多时候神要我们诚实，但很多时候你看我过在一种不诚实的生活当中里面。神要我们过那种对人友好的生活里面，但他说我们对于别人是非常不友善的。神要我们顺服我们的父母亲，但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父亲是有敌对的。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很明显，这里保罗所说的你和我都是罪人。保罗甚至在罗马书的第三章这边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保罗在这边是引用了旧约的经文来教导我们，其实你和我都是罪人。这里保罗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所以因此你和我如果要跟这位神和好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你和我都是罪人。但是要承认你和我是罪人的话，这个的确要求高度的勇气哈。其实你看，我不太承认我们都是罪人哈。那几年前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可以说是精神科的一个医生，叫做 Carl Menninger 哈，卡尔门尼格哈，他出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非常有意思哈。这个书的书名告诉我们说，罪到底怎么了？Okay， 罪到底怎么了？我们看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不称罪为罪，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不是罪啊，这个是原生家庭的问题，我们说这个不是罪啊，这个是这个人软处，这个人的短处，我们说这个不罪啊，这个是他的一个软弱。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这个文化当中里面，罪的这个范畴本身基本上已经是不承认的。那位英国的那位学者 C.S. Lewis 就说，我们今天对福音的最大的一个障碍本身就是这个听众本身完全没有罪疚感。 OK，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是罪人，罪的这个观念本身很多时候在文化当中里面几乎是消失无影了。但是这位精神科医生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本身不能从我们文化的语言当中里面就把它擦掉了。其实你和我是百分之百 是罪人，我们不是名义上是罪人，我们也不是理论上是罪人，我们也不是这个代理上的罪人，我们是百分之百的确行为上就是罪人。如同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啊，奥古斯丁我们都知道说是西方拉丁教会最伟大的那位神学家，奥古斯丁本身留下那个非常棒的那个作品就是忏悔录啊。忏悔录本身我们知道说也可以说是西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之作，在一般的大学里面都会要求那些学生们来看这个忏悔录。忏悔录本身不但是一本很棒的书，同时是一本很棒的灵修的一个作品。这个忏悔录本身其实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奥古斯丁的这个见证。在这个启蒙运动的时候，有位学者叫做卢梭，卢梭本身也写了一本忏悔录。他的忏悔录本身其实是讲他多伟大多厉害啊。那么这个跟奥古斯丁的这个忏悔录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对比。奥古斯丁本身在这忏悔录里面提到他是一个罪人，他特别提到他在十六岁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本身让很多研究奥古斯丁的学者们不太了解为什么奥古斯丁那么坚持那么的喜欢谈这件事情。其实奥古斯丁本身他后来在迦太基的大学里面读书的时候就玩女人，他想透过这个性来寻求爱，所以因此奥古斯丁本身在大学时候就有女人，甚至这个女人帮他生下一位私生儿子。但是奥古斯丁觉得说那些事情本身不比这件事情那么严重。这件事情本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奥古斯丁本身提到他十六岁的时候他跟他的朋友到邻居家里面去偷梨子，那偷了梨子本身不是要享受，他们自己享受啊，像一般我们偷梨子享受这个梨子的美味，不是。他偷梨子的目的什么呢？就是拿了梨子到别人的这个邻居家里面，用梨子来丢邻居家的那个猪啊，那个猪被梨子打到的时候就很痛啊，就嗡嗡叫。他的这个朋友就跟大家就很高兴，就很欢喜。奥古斯丁就说，其实这个事件本身不但凸显人喜欢犯罪，但同时人在罪中享乐。人不但喜欢偷梨子犯罪，同时偷过梨子的时候在罪中里面享乐。奥古斯丁会说这个行为本身透露出人在他的根本，他是根本上就是一个罪人。如果用今天的这个电脑世界的这个讲法来的话，我们的这个硬碟本身已经不用的，已经坏掉的。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其实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如同保罗说的，神是要称那些罪人为义。如果你和我要跟神和好的话，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罪人啊。当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其实你和我都在同一个，可以说同一个这个标准上。你和我，不管是我们来自于什么样的背景，我可以来自一个非常有钱的家里，或者你家的这个父母亲是一个官员也好，或者是哪一个来自于这个街上的街友好，我们都是罪人。这个是你和我，全世界里面每一个人在这个位置上面，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是罪人。所以在这世界上里面，不管我们来自于什么背景，什么样的经济的这个背景，我们知道说，其实如同你和我都要死。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你和我都是罪人。所以因此，当你和我要被称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都是罪人。神只称那些罪人为义，这个是这个经文本身所让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这个特质。那第二个特质，神称为义的是哪些人呢？我们再回到这个第四章的第五节来注意一下保罗所要教导的。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经文怎么说。这个经文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了。请大家注意一下，唯有不做工的，这里很明显神称那些不做工的为义。那这个概念本身让我们给我们的概念给我们想法往往是格格不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从小开始我们就被灌输一个想法，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们好好做，我们就会得奖赏。从我们的小的时候，从我们在这个什么在那个小学的时候，甚至更早 ，OK， 在这个幼稚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做得好，我们老师 就会给我们一个信心，或者是我们成绩上如果表现得好，我们就有非常好的这个被肯定啊。所以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价值观，基本上就是我们做得好就会被肯定啊。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甚至于我们将来在工作当中里面，我们老板本身会肯定我们，如果我们做非常好的工作，甚至于在我们的薪水上可以帮我们加薪。所以因此在我们的这个文化当中里面，我们那个根本的那个文化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会被奖赏，被奖赏的那个基础是因为我们的成就，是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表现。但是神不玩这个游戏，弟兄姐妹，神完全把这样的一个规范把它颠倒，把它这个改变了。那我们看到说，其实神不会因我们所做的来称我们为义，为什么呢？如同罗马书这边的第四章的第四节所说的，这里保罗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原则，这原则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都了解，做工的都得工价啊。你看我在这边大部分都有工作做，所以其实你看我都不得不感谢神，有工作做比没有工作做更好。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不想工作，他们又喜欢在家里面做宅男啊，天天在这个电脑面前做宅男啊。不晓得在第一家有没有这种人啊。那么其实这个很多年轻人是这样子啊，是叫做啃老族啊，靠了父母亲的这个薪水，靠了母亲的财产在过日子。但是你看我都知道说，每一位在这里打过工人都了解，我们工作我们的老板就会给我们薪水，我们工作我们老板就会在每一个月的这个第四周里面给我们一个信封，信封里面就是老板欠我们的那个薪水。如果老板不给我们薪水的话，我想全世界的这个律师也好，或者包括这些你所认识的朋友也好，都会帮你争取，这个是你和我应当得到的哈。那么所以因此看到说，这个是一般你和我的了解，做工的得工价。但是其实这里耶稣所教，对保罗所教导的，其实完全颠覆这个看法。神所接纳的是那些不做工的，所以做工的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那么神绝对不会把他自己放在一个欠我们的状态当中里面。如果神按照我们所表现的、所成就的来称我们义的话，就是神欠我们。神绝对不把他自己放在欠我们的这个基础上面，他不欠我们天堂，神绝对不欠我们这个义哈。所以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成就来赢得这个神称我们义，神称我们义是完全他的恩典，完全他的慈悲。我们不能透过我们的成就来赢取神对我们的接纳，神不会透过我们的成就把天堂给我们。如同这里保罗所说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他的信就算为义了。那么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有几句话，这句话我觉得说非常清楚哈，就是来自于一位诗人哈。那么这句话其实表达了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前面的两个这个称义的这个对象，神称罪人为义，神称那些不做工的为义哈。这里怎么说呢？不必为了良心责备，以为自己真不配。Okay。 那么主只要你放弃自力，完全靠赖他恩惠哈。我们再读一次吧哈。这大家有没有看到这短短的几句话本身就表达了我们前面所跟大家学习的？不必为了良心责备，以为自己真不配。主只要你放弃自力，完全靠赖他恩惠。所以因此今天早上跟大家提到，神称哪些人为义呢？我们看到说，称那些罪人为义，这第一件事情，同时也称那些不做工的为义。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本身的第三件事情，神称哪些人为义呢？如同这里保罗所说的，在罗马书的第四章的第五节，我们再来看一下，保罗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了。那这里看到说，称义的这个基础是信心。OK， 信心本身是打开天堂门的钥匙。OK， 那到底这边所说的信心是什么意思呢？OK， 在圣经上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教导我们三种信心。第一种就是硬心诚意的信心，就是今天早上我们所要跟大家分享所要学的。不但这样子，圣经上也谈到第二种信心，就是我们成圣的信心。我们不但因着信而诚意，同时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必须要不断的依靠神，我们天天都要依靠他。 OK， 那么依靠神的一个最好的表达就是透过祷告。祷告，一个祷告的人就基本上是一个愿意信靠神的人，因为一个祷告人不得不承认他非常有限，他需要神的帮助，所以因此看到说这是第二种的信心。那第三种的信心本身是保罗所说的，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那边提到说，保罗说信心也是一个属灵的恩赐，神把这个信心给某一些人，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属灵恩赐，所以神给一些人，他们在某一些不可能的情况当中里面，他们还是相信神可以做到，这是第三种的信心。今天早上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信心本身就是硬心而诚意的信心。这个信心什么意思呢？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去找医生，医生就看到我们病，看到病的时候，他就给了一个处方，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到这个 pharmacist 去领这个药。那么医生告诉我们说必须要按照他的处方，我们才会这个病才会好。所以因此我们领了药之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医生的指示，一天要吃这个三颗药。那么我们不会拿到处方之后，我们就欣赏这个处方那个这个药的这个盒子也好，药的这个罐子也好，我觉得罐子好很美啊，这个药的颜色太漂亮的，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会按照医生所要求的，就是好好的吃，一天吃三颗药。所以当我们相信医生所给了我们的处方的时候，就等于我们会相信这位救赎者的宝血。同样的，就是如果我们得了癌症，医生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做化疗，我们不能说我们不做化疗 OK， 我们不相信 不能接受医生的，我说这个化疗太痛苦了，化疗让我头发掉下来，化疗让我这个什么嘴巴溃烂，导致于我不喜欢，太痛苦了，我不要做这个化疗，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按照医生的指引来做这个化疗。就当我们相信医生的指引的时候，就如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一样。同样呢，就是比如说我一个朋友本身被这个别人控告他犯了某一个大罪啊，所以因此怎么办呢？当他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第一件事情他就是非常紧张，不知道怎么办啊。但他在他冷静的时候想说，我应该快点打电话给那个我们这个 town 里面最棒的那个医生啊，那对不起，那个律师啊。那么律师本身说让我来帮助你，那么让我来调查一下，那么所以因此我不得不相信这位律师。那么同时这个律师本身在法庭上的时候就帮助我辩护，我必须要相信他会好好的帮助我辩护。当他为我辩护之后，我看到说其实我就获得那个无罪的这个释放。所以因此当你和我相信这个律师的时候，就等于是我们相信可以了解，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或者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谈到说我的一个学生本身，他有一天在神学里面来找我，他就说他其实欠这个学校非常大的一个债，因为他这个几年没有办法这个付这个学会，所以怎么办呢？他非常的忧愁。那么我跟他讲说你要好好祷告，好好祷告，如同一般的老师会跟他讲好好祷告。过了几天他就会回来告诉我说他回来的时候其实满面笑容，他告诉我说其实刚好昨天晚上他一个好朋友打电话给他说他要帮他来付这个学会。我就说你相信吗？你相信你的朋友吗？这朋友只给你一个承诺，这个钱还没有在你手上，怎么知道这个朋友会帮你付清这个学会呢？他说我相信我的朋友，相信他所给我的承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相信这个朋友的这个承诺的时候，就等于是我们相信这位救赎者的这个宝血。那么其实信心是什么呢？就如同我们所跟大家前面所分享的这几个例子，信就是全然的依靠上帝的恩典，就如同放手交托。那么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表达这样的一个信心，就如秋天我们常见的那个自然的景观。那自然景观像什么景观呢？就是那个落叶随风哈，那么风吹叶落而随风起舞，在叶子放手离开 这个肃声的那一刹那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夜局会在这个空中这个翱翔，舞出风之轨迹哈。那么这个图画本身，我们照说非常清楚的表达什么叫做信心的体验。连夜落下来都是风吹之故哈，落叶随风之只是顺势而行，叶落这个叶落落下才是逆势的行为。所以如同刚才所提到的例子，信心是什么呢？全然的依靠上帝的恩典，放手交托给他。当我们愿意信他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就称我们为义哈。所以因此就如同这个图画所说的，当我们信他的时候，他就算我们为义。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怎么叫做神这个算我们为义呢？其实就如同你和我啊，我们欠一笔大债 ，OK， 大债。那么啊，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想帮助我们付这个债 ，OK。那么我们没有办法付这个债，这个有钱人帮我们付这个债，这个人就把一大笔钱，上百万的美金，就放在这个什么 deposit， 在这个银行的里面。那么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账单拿到银行里面去。所以因此我们就很快乐，把我们账单拿到银行里面去。到银行里面去的时候，那么看到说他们这个银行人就帮我们计算我们欠了多少钱，欠多少钱之后，我们看到说就引用这位有钱人说这个投在这个银行的钱里面，帮我们来付这一大笔的债。那么当这个这个有钱人这个钱混在我的这个账单上的时候，我就基本上完全这个账完全这个付了，那个债完全付的这个，所以因此都付清了，我就没有这个债。所以这个例子本身就凸显，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神就称我们为义了 ，OK， 是因信称义的这个事实哈。那么在这边我们看到说，其实如果大家看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信义会的一个信仰告白这司马各登的这个对因信称义的一个教导在这边跟大家揭露，跟大家来看，因为非常清楚的表达什么叫做因信而称义哈。不好意思，我看的不太清楚哈这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里 PowerPoint 上所说的，这提到说因信称义是基督信仰的核心，这是第一条，也是什么，这看不太清楚，也是这个最终的这个什么条款啊。可不可以麻烦我们长老帮我念一下，我看不太清楚。 OK 啊，OK OK， 上帝除了世人的罪，很感上帝称我们整个事情都归在他身上。世人都犯了罪，却是因为这个耶稣是 OK， 有的利益相信的事，而不能以任何行为、律法或功劳获得他，所以唯独信称义。谢谢大家，因为我字太小看不太清楚啊。谢谢。这段的信仰告白本身讲得非常清楚，到底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是什么。那么在五百年教会继承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信息，我们都是因信而被称为义。谁是被神称义呢？是罪人，是那些不做工的，是那些相信他的人，神就称他们为义了。有一位诗人就是伊罗蒂，可能大家对他比较不认识，但是对他所写的诗歌应该非常的熟悉。所有的格里汉的这个布道会里面都会出现这首诗歌。那么伊罗蒂本身他是一个牧师的女儿，他其实他还没有得救之前，他其实不太清楚到底怎么到神面前来。所以因此有一天有位他父亲的这个朋友，一位也是一位传道人，来到他家里面，就问这位女孩子伊罗蒂到底你有没有到神面前来与神和好。伊罗蒂就跟这位牧师讲说，他其实不懂的，不晓得 怎么到神面前来。这个时候这位传道人就说，就按照你的方式吧，按照你的本相吧，来到神面前。那这句话本身就在伊罗帝的这个脑海里面就转，那整晚上他没有办法好好休息。那么啊，他当他弄清楚的时候，他就跪在这个床边，就按照他的方式来到神面前领受这样的一个救赎啊。因此这个事情本身后来就啊，从他经验当中里面他就写了这首诗歌，按照他的本相，又照我的本相来到神面前， Just as I am。 那么这个诗歌本身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你和我就按照我们的这个罪人的本相，按照你和我没有办法做什么样的事情来换取救恩，按照我们很单纯的神所赐给我们信心来到面前来领受他的义啊。容许我跟大家很快的来看一下啊，这里伊罗帝所说的，他说，像我这样无善可陈，主竟为我流血舍身，得蒙选召与你亲近，真神羔羊，我来。像我这样罪恶惯淫，不再妄想自我洁净，唯你宝血使我成圣，真神羔羊，我来。像我这样忧虑不安，许多矛盾冲击疑难，我心内外恐惧战这个征战，真神羔羊，我来。像我这样贫苦盲目，求你医治心灵疾苦，凡我所需你满足，真神羔羊，我来。像我这样我乃恩待洁净释放赦我罪债，因我真心你是不是真心啊，信你应许，真神羔羊，我来。这保罗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了。我相信神要我们大家跟他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哈。可能你看我进出这个教会很多年，不晓得我们有没有真正来到面前，按照我们本相，按照我们的神所给我们的信心来到面前领受他。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信的，但是其实在这个改革运动的时期里面，我们再次被提醒，我们是靠着信心来到面前来领受他的义。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的信仰给我们过去这500年的这个改革神学、改革中神学、改革运动神学有关系。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一群罪人，我们不得不靠着你的恩典来到你面前，求主接纳我们，就是按照我们本相来接纳我们，让我们也愿意按照我们本相来到面前来领受你的恩典给你的祝福。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奉主名求，阿们。
再次感谢主